陆光牧师所著的《工人培训》第十一课，学习怎样查经二。关于怎样学习查经，上一次已经讲了五点基本认识和方法。第一点，首先要认清查经的对象。第二点，要明确查经的目的。第三点，要学会组织查经题。第四点，要学会两种查经的方式，并且掌握好三个例。第五点，要学会对不同的查经对象选择和编排不同的查经题，在深浅的掌握上也要有所不同。这次我们准备再讲几点在查经中的实际经验和体会。第一点，查经和旧龄培龄相结合。查经需要和旧龄工作、培龄工作结合起来。很多年以前，我和一个老太太查经，她是一个多年的老信徒，只是从来没有听到过有关救恩和律法的全备真理，也没有听过但以理启示录预言中的重要信息。我每个星期天下午都到他家中去，去了好几次以后，有一次我和他正在继续查经的时候，正巧他的女儿带着小外孙女来看望他了，他就立刻叫女儿也过来听我讲解圣经。他女儿因为我是客人又是初次见到，不好意思拒绝，就过来听讲了。其实我当时是在和他查考安息日的问题，所要讲的内容对他女儿来说确实是太深了，也不切合他当时的灵性需要。因为我曾经听他母亲介绍过他的情况，说他从小是信主的，后来做了小学教师，又和不信的人结了婚，生了孩子，信仰也丢在一边了。因此要他来听我当时讲的内容确实是有点不合适，但是他母亲既然如此热诚，他本人也过来听了，我又怎么好拒绝呢？再说当时查经内容已经进行了相当一部分，如果因为他来就中途停止查经而改讲别的题目也不大好。于是我就一面仰望主的引导，一面思考在所讲的要道中尽量多结合、多发挥些旧龄和培龄的教训。由于主的恩典，心中立即有了一个底，于是我就继续查经并讲解下去。感谢主，想不到那次我临时改变讲法却讲得那么流利，圣灵也在特别动工，结果这位老太太的女儿竟因为这次查经而灵性复兴，以后每次星期天查经她也都来参加了。通过这次查经，事后给了我相当大的启发。我想以后我为什么不可以每次查经的时候都尽量多结合一些旧龄和培龄的教训呢？这一次理论性比较强的查经题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其他各个题目应该也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当然在发挥旧龄和培龄的教训的时候，还是应当注意按时分量的原则，并且根据个人的实际的灵性情况和需要，更要多多仰望主的光照、引导和帮助，才能使我们所讲的道句句打动人心，并满足人心灵的需要，从而产生旧龄和培龄的功效。第二点，可深可浅和深入浅出。查经需要学会深入浅出，是一般程度比较深的人和程度比较浅的人都能够兴趣盎然，都能够得到造就。同时针对各种特殊对象的查经工作，也要学会普及和深入的不同的查经方法。例如对义工、对热心追求的青年弟兄姐妹和部分有基础的老教友，以及其他持有不同教义观点的老基督徒， 需要比较深入的查经。对初信主的人，对不识字的老年姐妹，则需要比较浅近的查经。在查考但以理启示录预言的时候也是这样，既要对预言做深入的查考研究，也要对预言做简明扼要普及性的介绍，使不识字的老太太也能听得懂，记得牢，有兴趣，并且得造就。所说的浅近简明，主要是指在对某些预言和要道的解释方面，尽量简单扼要写，不要介绍过多的历史性知识性的材料。至于在属灵教训的发挥以及亮光的介绍方面，却并不一定要浅近，也不应该随便简化，需要看具体情况来定。例如有不少老姐妹，虽然没有文化不识字，但是她们却很热心爱主，并且有很丰富的属灵经验，再深的属灵教训她们也是能够体会的。总之，我们要学会每一个查经题针对各种不同对象，都可以有各种深浅不同的查经方法。但有时候在查经聚会中会出现程度深浅不同的各种听众，这就特别需要我们学会深入浅出的查经法，使各种对象都能够得到帮助。以上所说的种种情况，在对个人、对家庭少数人的查经工作中，尤其可以做到灵活多样或多变。例如，有一次，我在一个基督徒家庭中，帮助那家的大人查经。正巧，那时候他们的小孩放学回来了，他们就叫小孩也来听，迫使我不得不改变讲法，希望让小孩也能听得懂。另有一次，我在一个信徒家中查经，本来每次都是他们家中的人参加，但是这一次来了乡间的几个亲戚，其中还有没信主的人，也都来参加听讲。我只好临时改变讲法，为了使没有信主的人和已经信主的人都能够得着帮助。还有一次，我在一个家庭中查经，突然来了一位退休的传道人，也来坐着听我查经。我当时正好查考到基督复临这个题目，当我讲到基督复临时，所有不悔改的罪人都将被主口中的气所杀灭，被主降临的荣光所废掉时，这位传道人有了不同的意见，因为他是受了将来派观点的影响，认为基督复临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罪人都被毁灭，他甚至认为基督复临以后地上还有绵羊的国度和犹太人的国度等等。于是我们查经结束后进行了一次比较深入的讨论，我当时解答了他的一个疑问。他提出启示录十九章十五节说，基督复临时是用铁杖木他们，表明他们还活着。我根据已经解经的原则解决了这个疑难，因为启示录二章二十七节明确地说，用铁杖木他们，意思就是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诗篇二篇九节也提到，基督复临时必用铁杖打破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但以理二章预言也指出，基督复临就像石头打下来，要把大象打得粉碎。我也向他提出了许多有关基督复临时罪人被毁灭的经节，事后我又特别寻找增补了一些这方面的经文，共分为四组。第一组是论到耶和华大日对罪人的毁灭，如以赛亚书十三章六至九节、西番雅书一章十四至十八节、二至三章。第二组是直接论到基督复临时对罪人的毁灭，如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十五、十六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七至九节、二章八节、彼得后书三章九至十五节。第三组是论到基督复临的表号中对罪人的毁灭及有关解释，如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至二十一节、二章二十七节、诗篇二篇八 八节、九节，但以理书二章三十四节、三十五节、四十四节，以赛亚书三十四章一至四节、十一章四节，哈巴谷书三章三至十五节。第四组也是论到基督复临的表号中对罪人的毁灭及有关解释，如启示录十四章十四至二十节、十九章十五节，约珥书三章十三节，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一至六节，耶利米书二十五章三十至三十八节。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经节，并且还要解答其他一些有关疑问。又有一次，我去另一个基督徒家中查经，那家正巧来了一位客人，是一位退休的老牧师。由于他是持有一次相信永远得救，或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观点的，我们进行了一次比较深入的讨论。我请他先提出他的经文根据，他承认圣经中对这方面没有直接的经文根据，也就是说圣经中从来没有说过一次相信永远得救的话。不过他认为有几个经节中却包含有这方面的意思，如圣经上多次提到信的人已经有永生，信的人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信的人不被定罪等等。我说是的，但是这里的信必须是真实的信，必须信而悔改求告主名才能得救，否则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是不能使人得救的，雅各书二章二十二至二十六节。同时这里的信也必须是永远不断的信，必须信到底才能使人最终得救。原文中的信都是用的经恒动体，意思是从今以后永远不断的相信的意思。正如使徒保罗劝诫信徒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至十四节。这位牧师还引用了另一处经节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至二十九节。我说是的，但是这节经文前面指出了条件，才有后面的结果。如果主的羊听主的声音，又跟着主走，那么他们确实永不会灭亡。另外他还提了个别一两个类似的经节，我也都做了相似的解答。接着我就向他提出了圣经上更多的经文根据，请问他如何解释。如主耶稣在七封书信中曾经提到这样三句话，得胜的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第二次死指硫磺火湖，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启示录二章七节、十一节、三章五节。他承认这些经文是难解释的，因此他也没有加以解释。我又提起希伯来书六章四至八节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结局就是焚烧。希伯来书十章 26-29节又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上帝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那位牧师承认以上的经节也是属于难解释的，他也没有加以解释。其实这些经文都是明显否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错误说法的，说明了一个人信而悔改进入主的救恩以后，还是有失去信心和救恩的可能的。因此一个人得蒙主恩拯救以后，还应当在救恩中进一步生根建造，不断追求离罪成圣，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腓立比书2:12。此外，我还向这位牧师提供了另外一些类似的经文。其实圣经中关于这方面的经节是很多的，我有一次在家中一边思想一边顺手记下来，很快就从新约圣经中找出了30个左右这方面的经节。例如希伯来书3:12-14，希伯来书6:4-8，希伯来书10:26-29，彼得后书2:20-22，彼得后书3:14-18，彼得后书1:5-11，马太福音22:1-14，腓立比书2:12，犹大书20:21，提摩太前书6:8-12，哥罗西书1:22-23，彼得前书5:8-9，雅各书5:19-20，加拉太书5:16-22，加拉太书6:7-8，哥林多前书9:27，罗马书6:15-16-22，启示录2:7，启示录2:11，启示录3:5-6，启示录2:10，马太福音16:24-25，10:37-39，约翰福音15:1-8，罗马书11:20-22，马太福音3:8-10，以弗所书4:13-14，马太福音7:13-14等等。第三点，学习和不同教义观点的信徒查经。在和不同信仰不同教义观点的弟兄姐妹查经的时候，要特别存着彼此尊重互相帮助的精神，并且先要在共同信仰共同教义的基础上取得对方的信任重视，然后再将一些有分歧的要道介绍给他们，效果将会更好。有一次，有一位持有不同教义观点的弟兄带了几位姐妹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他们对那次聚会中所讲的圣经中的教训感到很满意，但是后来由于在不同的教义观点上和我们的某个弟兄发生了辩论，于是对我们产生了很深的成见和误解，从此不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了，也不要我们的人去他家里，把我们说成是异端邪道。后来我打听到他的地址，就前去拜访他。起先他见了我冷冰冰的，自己只管在做事，也不招呼我坐下来，我只好自己就是坐在附近的一张凳子上。我第一句话就对他说，我上次见到你和其他姐妹晚上来聚会，心中很受感动，看到你们这样年轻都很热心爱主 追求真道，相信上帝在你们身上有他美好的旨意，以后也要重用你们为他做工。接着我又开门见山地说，我对各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没有成见，各教会中都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凡是爱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应当彼此相爱，互相帮助。但有时候由于我们彼此缺少了解，造成了误会，产生了偏见，是很可惜的。实际上我们在对信仰教义的认识上也有很多是相同的。我讲到这里，他仍是不作声。接着我又进一步说，我愿把我们有关得救的基本信仰讲几点给你听听，请你看看有哪几点和你们是不同的，是不符合圣经的。于是我好像是在介绍我们的基本信仰的大纲似的，从救恩讲到救恩和律法的关系，又从两种律法讲到上帝的诫命等等问题。我每讲完一点或两点，就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他终于开口了，他表示我所讲的这些看法和他们是没有矛盾的。通过这次谈话，到最后他对我们的看法已经有所改变了。临走的时候，我又把我用的查经提纲借给他看。过了一两个星期，我第二次去见他的时候，他对我的态度已经变得很热情了。我又进一步根据查经提纲和他做了一次更深入的交谈。这次在我临走前，他甚至约我下次到他家中的聚会点去查经，他要让更多的人听一下这些道理。第四点，长期查经和短期查经相结合。长期不断的查经必须和短期突击查经相结合，我们的查经工作必须每年不断的分期进行。例如30个左右的题目为一期的查经班，假如每周查考一次的话，至少得半年多时间才能初步查完。如果是50几个题目，就得查考一年。但有时候在某种情况下，这样的速度是太慢了，所以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每周查考两三次，甚至有需要的时候还可以举行连续两三天从早到晚的突击查经。过去有一个传道人通过查经明白了圣经中的某些要道以及但以理书中的部分预言，感到非常重要，于是就领我到他过去的许多弟兄姐妹那里组织突击查经，培养信徒的义工，连续两三天从早到晚接连查考圣经要道。我一般都是先从有关得救的基本要道查起，如先查考救恩，进入救恩和做成得救的功夫，救恩和律法的关系，两种律法，上帝的诫命等题目，然后再查考首日的问题，但以理二章、七章、八章、九章的预言，基督复临、千禧年和基督第三次降临以毁灭撒旦邪灵和恶人，并重新创造新天新地，以及人死后的情形和复活的盼望、灵魂的实质和招魂术的真相等题目。对接受上述亮光的人，再进而安排时间查考启示录中的有关预言和三天使信息等。上面提到的查经的次序和内容通常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有许多人通过突击查经初步接受了圣日的亮光和预言中的信息。有一位姐妹不但自己接受了这些真理亮光，还带我到更多的弟兄姐妹那里查考圣经，使更多的人接受了这些真理亮光。他们至今都很热心坚守这些圣道，并还介绍给别人。至于这位姐妹， 更是热心为主做工，引领了多人加入了主的羊圈。一切感谢主恩。有一天上午，有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要我立刻赶到他家去帮助他的一个亲戚查经。他的亲戚是一个从小信主的很热心的基督徒，只是对圣经中的某些要道和但以理启示录的预言信息毫无所知，而且下午就要乘火车返回本地，所以我就一连用了三个小时左右和他突击查经，从救恩讲到律法，从律法讲到圣日，从圣日讲到但以理七章小角的预言等等。感谢主，他当时立刻接受了这一切亮光，回去以后仍然继续查考圣经，至今已经长达二三十年之久了。他和他的全家不但坚守这一切亮光，而且还热心为主做工，将这些真理传扬给他的父亲和兄弟全家，以及各处聚会中的弟兄姐妹听。他父亲是农村教堂中的一位牧师，他的兄弟也有献身做传道工作的。一切赞美主名。